主获2012年9月2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活出新人生。
哈利路亚，阿门。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欢迎你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跟掌声归给你。哈利路亚。主耶稣，因为你的拣选，让我们成为你的百姓。主耶稣基督，我们好幸运，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来敬拜你。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晚上要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主啊，求你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主啊，我们要向你祈求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会垂听。主啊，我们有你，我们必将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是属你的百姓，
我们是属你的百姓，同心聚集，只为敬拜你。我们祷告在你的左前身体，我们宣告耶稣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国度降临在这地，显你能力。我们呼求你，主耶稣，我们要宣告。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掌权，你荣耀同在，来尊重你生命，高举在全地。哦，耶稣，我主，我的城市，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同心呼召，凭信心宣告，我的城市属于主耶稣。
我们宣告耶稣是主，
我们宣告耶稣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你国度降临在这地，显你能力。我们呼求你，主耶稣，我们要宣告，我的城市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来尊重你生命，高举在权柄。哦，耶稣，我主，我的权势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同心呼求，凭信心宣告，我的城市 诚实，让我们抓住我们的恶行，寻求你的容颜，向你屈膝敬拜，向你屈膝敬
敬拜都献给你，哈利路亚，
阿
门。请坐。
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用诚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让我们要用真诚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所领受的，让我们在你面前打开心来领受圣灵的话语，叫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众人面前，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啊，两位陈牧师啊，这个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很高兴今天啊可以回来跟大家来分享啊，我想这个很高兴啊，我们的教会啊，在两位陈牧师的带领当中，让我们生命更不一样。那很高兴今天还有机会回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我要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我相信大概这个经句啊，这两个经节大家都很熟啊，我想这个应该都会背才对啦。好，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预备，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词分赐。后面啊，前面那一段比较熟，后面那段比较不熟，对不对？好，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曾经有没有过很不舒服的感觉过？曾经生气、愤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过？还记得我在台北牧会的时候啊，曾经被啊一个啊弟兄啊一个啊弟兄姐妹啊误会哈、啊。那我 我知道他的想法，但是他不是出于一个真实的了解，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说出来，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是真实的，这件事情没有牵扯到任何人，这件事情只有牵扯到我做的事工，但是这个姐妹认为这不是你不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讲出来。有一个后来我的同工知道这件事情，他来问我，他告诉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真正的缘由，然后呢把他说清楚，让他不要误会。我就说如果这个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你越做越说他就越黑越秒就越黑，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请我也告诉这个要替我伸冤的人，我跟他说不需要，因为那个不是那个去做了不会得到好处，但是我相信这个姐妹未来一定会能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期待，我们会因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看到的事物，然后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想法去思考这个事情。或许你曾经在他面前生气过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生气过，愤怒过，相信这个情绪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因为那个会失控。 echo 可以小一点，好像很大声哈。可能不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被误解就生气了，可能我们会因为某些原因我们就愤怒了，这个我们都会。很多时候或许因为我们也心生恐惧，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用愤怒用生气来掩盖我们的恐惧跟焦虑。情绪我想上帝创造的嘛，上帝创造了喜怒哀乐，上帝也创造了忧柔寡欢各种的情绪，所以很多时候生气或愤怒，从心理学上来理解，如果你有机会去用心理学来了解情绪，你就会发现情绪是最刺激的一种发泄，是最刺激的一种思维。意思就是说，愤怒有些时候是有前因后果，愤怒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被误解所造成的伤害，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被看不起，有些时候会因为我们的财务损失，比如说股票下跌，基金这个不太好，或者是我们投资失败，这个就让我们很生气哦，可能对这个你投资的这个公司生气，可能你向这个业务员生气，可能你向自己生气，可能你的另外一半对你生气，都会有。或者是我们在学习的得失心上面受挫，然后很愤怒，我想这个都是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得到的事情。愤怒或生气也有可能是一种很长久以来的伤害，可能是家庭当中过去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的纠纷。 Echo 帮我调小一点好不好，那个阿朗 Echo 调小一点好不好。有可能是你家庭当中父母亲对孩子的偏爱，我曾经遇过这样的孩子，因为他是他们家的老二，爸爸妈妈对最大的有所期待，老二就还好，出现老三就忘记了老二，所以老二被遗忘了，所以老二就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心理的障碍，觉得我是没有被爱的人。有可能是因为父母亲的偏爱，让另外一个孩子的心里面没有感受到被爱而生气，这个如果没有处理也会在生活当中发生，包括你结婚以后，包括你成年以后，包括你到年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你是这样的情绪，这个都是 在心理学里面所发生过的事情，生活上当中曾经发生的例子。愤怒也有可能是一种来自于本身，因为没有办法活出自我，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的理想，然后就期待就生气，或者是期待别人对你的眼光，甚至放不下那些曾经对你的伤害而不愿意饶恕别人，原谅别人，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就成为我们常常会愤怒生气的一种思维。我们就会用愤怒生气来表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不够好，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些时候是因为我自己的失落感，愤怒是因为自己不敢表达原来我所想象的，最后厌烦自己，最后你就带着一个面具活在一种很不真实的生活当中，因为你的内心里面压抑，所以你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活出自己，最后就会产生用愤怒用生气来抵抗外在所你所遇到的情境。情绪是可以转变的，情绪是可以转变的。你可以转变你的情绪，知道吗？不要害怕，情绪是可以转变的，你具有转变情绪的能力。请记得，根据科学的研究里面，人类是唯一能够思考的动物，同样也是一个可以选择情绪的动物，所以你是可以转变的，不要掉进了一个情绪的掌控里面。在读心理学的过程里面才发现，人有些时候因为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改变你的生活，不愿意改变方式，所以你就越陷越深，最后你就无法自拔。人是可以改变的，当你转换不同的心情，转换不同的思维，转换不同的想法，它就会改变。今天我要回来的时候，今天我去上课，所以因为我要去上这个生命教育的课程，所以我谢谢各位这个过去给我的机会在这边这个服侍。因为以后礼拜六都要去高雄上课，所以我就时间比较短，时间比较这个没有那么自由。那我今天要从高雄回来的时候，就带着我的同学，他是今年毕业，今年就考上了教证，他是在特殊教育里面学校上课。他从我开始认识他，七月我们一起上生命教育课程，然后呢我认识他的第一天，他就说他要去考试，他从这个台南考到高雄，考到台北，考到花莲，再考回来云林，最后都没有考上，最后一间就是我们七月大概课程要上完的时候，他考上了高雄的特殊教育学校，他在男子上班。后来他上班的第一天结束以后回来，就告诉我们，就跟我们这一组的人分享说，我想辞职。哦，为什么？因为他当生辅组，那特殊教育生辅组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然后呢他遇到了很多过去的老鸟都要欺负他，所以他说他不想干了。8月1号上任到今天整整两个月，今天他回来一路上还是跟我抱怨，我跟他讲了好多次，跟他分享了好多次怎么样转换心情，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他总觉得他都是被压榨的人。他说他前两天被这个一个老师，一个应该说一个主任这个班级的导师跟一个他们有一般都有两个导师，他说他被他们两个老师骂到这个好难听哦，他说他都忍下来了。说当他们走的时候我就大哭啊。他说我还有忍耐四个月就好了啊。我觉得他生命很痛苦啊，因为他过得很不快乐。但是我有跟他分享说，其实要想到的一件事情，好多人好辛苦，但是你拥有的你的报酬率还比别人高。他笑笑啊，因为他是一个正式老师。我说可能别人要找工作，可能别人去考试考了十年 十几年在考校正，现在老师不好考哈，考了要当正式老师考了十几次，考了十几年都没有办法考上，你第一年毕业就考上了，你要感谢。他也是个基督徒哈，他在召会上这个聚会哈，他也笑了一下。我说你要好好往正面思考，因为你的人生不要太轻易的就放弃了。我说或许上帝要给你一个美好的旨意，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让你的生命更宽广。他要下车的时候大概稍微有一点点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下个礼拜去如果遇到他应该也还会跟我抱怨，因为改变没有那么快，但是改变要一点一滴的去累积。人的生命里面要用不同的眼光去看生命，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活出这个活出新的人生，一个人要怎么活出新的人生，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第二个，去发掘问题然后去面对问题，最后去解决问题。第三个，换个频道啊，换个频道，意思就是说重新去框架你的人生，或重新去框架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个事情就那么快你就决定了就是这样。所以什么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没有办法活在过去，因为我们所活的生命是现在，过去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唯有现在你可以改变。你要想着我现在所拥有的是神给你的，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现在你所拥有的是神给你的。今天那个同学也跟我讲说，对吼，他后来有一点警醒，就是这句话，他说对吼，我今天还活着哈。他被臭骂了之后，他最后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还活着。有些时候不要太过于消极，人无法活在过去，但是你现在活的就是你的现在，生命就要知道现在所上帝所给你的你还拥有。你的生命不要一直活在过去的生命里面。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他说在耶和华这么说，他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亲覆苦坏，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记得这个句话，我还要怎么样，好像是要拆毁，可是重点在于上帝要重新建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过去的有人这么说，父亲吃了葡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意思就是说这些恶的事情不断会流，从这个家这个父亲会流到他的父亲做的恶，他的儿子会受到伤害。但是这句话后来上帝通过耶利米重新定义，人的生命不会因为你过去如何，而是你要活在现在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意思就是说，耶利米宣告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新的人生，不再受自己过去，不再受过去的所犯的罪或不满意的人生所压制，要将过去一切的恶斩断，建立一个新的人生。你的生命还活在过去吗？你最近有没有，我们教会还不错，我觉得我们的周报里面常常会有人分享见证，有吗？去看看那些人的见证，那些人过去如何，现在如何，不要常常留恋于过去，要活在现在。不要常常留恋于过去我如何，过去的事情已经过了，不要再流连忘返，活在现在当下非常的重要。以色列人过去就是因为被这些苦毒被这些恶所捆绑，所以他们觉得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会酸倒，意思就是说这是会继续流下来，我们要斩断这些，我们要斩断这一些这个恶的事情，活出一个新的人生。你有过去可能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你要把它斩断。这个我最近我在教二年级的学生高二的学生，我就跟他们分享一件事情，他说想当年我跟你 这个年纪的时候，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爬过长龙的墙，出去外面打撞球过。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不好的事情不能再做了，所以要怎么样，要决定把那些不好的事情砍断，要活出一个新的人生。一个人的生命要有一个向前的看法，一个新的人生要重新定位，找到人生的方向。有一个调查对象是95岁的人，他们被问及一个问题，答案可以是没有范围的，没有宗教性的。这个问题说，如果你从头再活一次，你的人生有什么不一样？很有意思。这些人怎么回答吗？他说，如果我的一生这个可以啊，这个重来的话，他说我要更多的反省，不会做一些鲁莽冲动的事情，我的人生要更积极。刚刚这个人是刚刚这个应该是这个下面那个字是应该是刚刚那个土哈，他是一个阿根廷95岁的一个老人哈，他过去打网球。好，我为什么找这个95岁现在还在打网球，意思就是说他还怎么样，他还活得很健康啊。我一直让你们看到这个人，他以前是一个网球选手，他继续打网球，意思就是说他的人生里面是一个会思考重新去定位自己的人生的人。他说我的人生要更积极。第三个，他说我一生要做更多死以后会继续留下来做有意义的事情。这很有意思，这个95岁的人他们反省之后是这样的事情。一个人的人生到底要往哪里去？你现在要往哪里走？你会不会被过去的所影响？有些时候我们是被过去所影响，然后到现在，如果你不把它砍断，这些不愉快，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个只爱我，姐姐不爱我，为什么只爱我的弟弟不爱我，我为什么这个过去功课做得不好，现在来弟弟以前我爸爸都没有好好的教我，你把很多事情归咎在过去，为什么你不想想现在你怎么决定？为什么你会想想现在怎么决定？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要把那一些怨恨不愉快，你认为别人对不起你的事情忘掉，不要让这些事情捆绑你的人生。要忘记过去的失败跟羞辱，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虽然不同，但是要把这些危机看作是转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把人生当中你所在活的现在活得更好，要把你活的现在怎么去思维，我未来要的人生不会后悔。这就是我们要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保罗他说要忘记过去，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对这个哥林多教会说，忘记过去，忘记什么？忘记那一些不好的事情，忘记那一些仇恨，忘记那一些不愉快。保罗为了传福音，他所受很多的劳苦，甚至被鞭打。保罗说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1下，因为不能超过40下。他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 K 过1次才连死。但是保罗说这些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他不再被这些事情所捆绑，他要忘记这些事情，他不让这些事情所捆绑，他现在所重要的是为神传福音。他现在所着重的点是什么？那些被看不起、被误会、那些被这个门徒们不喜欢的事情通通忘记。虽然我曾经被羞辱，曾经被打，曾经被误会，但是这些事情都不是重要的。保罗说，我不是把这些当作自夸，乃是当作他的软弱，当作我自己的软弱。因为他说在受鞭打跟危险当中，人才知道自己的软弱，人才知道自己的缺乏跟有限。 接下去保罗说这句我很喜欢，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保罗说的这句话，好叫什么？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人知道软弱的时候才会依靠神，人在软弱的时候才会怎么样？才会找到神。人在自己的光亮当中的时候很难看见神。亚伯拉罕跟罗德，罗德他的生命怎么样？其实上帝也很祝福罗德。你看，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创世纪，上帝怎么祝福罗德？当他选择那片平原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说你先选，你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罗德看见那个非常漂亮的平原的时候，他就选择那一片很美丽的平原就走过去了。慢慢的他向什么？向索多玛慢慢的迁移。索多玛什么城市？圣经有没有写？它是一个非常丰饶一定很进步嘛的城市。所以这个罗德呢渐渐往那个城市走，最后他什么？他迷失了他自己，他迷失他的信仰。虽然他心中有神，但是忘记迎接神。他虽然走在信仰里面，可是却没有把神放在他心里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叫保罗说是叫神在我的软弱当中覆庇我。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信仰里面很重要。不要只迎接神，没有把它放在心里面，活在你的生活当中。圣经教导我们，这些不好的事情、难过的事情，要学会放下。犹太人说的更好，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哪里？哪里？日落，给人家爱说啊，为什么你个气掉嘞？为什么你还记住？因为你放不开嘛，因为你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你是说我们就是活在信仰里面，却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我们活在信仰里面，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所以失望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使你没有办法放下过去。让我们诚实以对的面对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会失望，没有错。失望有些时候会让我们的信心跌倒。当我们信心失望的时候，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去站立得住？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把神的话活在生命里面。第二个，我们要发掘问题跟面对问题。我相信事出必有什么？必有因啊！人活得不快乐，最后会转为愤怒，生气一定有因素嘛。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生气嘛，对不对？当老师的你会不会无缘无故生气？绝对不会，因为是学生在下面打电动，这个打手机，然后不专心或者不上课，你才会生气嘛，对不对？各位妈妈，你们会对孩子随便生气吗？不会吧，是因为你觉得你说的话很真，所以他们不听，所以才会生气，对不对？是啊，事出必有因啊，生气必有一个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纵容这些负面消极的态度来消融我们的人生，我们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根据联合报的调查里面，台湾每三个成人当中三个就一个不愉快。哇，就管了，三个当中就一个不愉快。哇，这就难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期待太高嘛，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想法都付诸在必然成型的路上嘛。有个国家大概我们以前都听过了齁，叫不丹。它其实收入很低齁，可是这是一个过去曾经被称为是快乐王国的地方。在信仰里面，不快乐或者是成绩不够好，生活物质条件不好，有些时候我们不满足，不愿意饶恕人，我们会被恶所捆绑，我们觉得别人都做得不好， 有些时候就是想到只有我做得很好，觉得别人对不起我，我们把那些恨，把那些不愉快都放在自己的心里，最后是苦读自己。记得那是苦读自己，不会苦读别人，别人不会知道，是你苦读你自己，因为你放不下，因为你放不下，所以你苦读自己。这部电影双面翻译，我应该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部电影还蛮好看的哈。他提到非洲一个马托博的地方，这是一个非洲的一个小地方哈。他说这个故乡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传统叫做溺毙审判。他说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了谋杀案，受害的亲属就会这个追到这个被杀害的人一年，然后呢一年以后他们会把那个杀人犯把他抓起来，他们这个整夜开着那个 party， 然后在天亮之前把这个凶手把他捆绑起来，让他没有办法脱离，让他没有办法逃脱，把他放在一个小船上面，让他在河里或者放在海边，让他飘出去，直到他沉了为止。他说这样是为了找回那些被杀的人的正义跟公平。但是这个被这种生命里面的余生，我相信都会在于哀伤中当中度过。但是马托博这个国家的人，其实他们又相信另外一种思维，他说唯有饶恕才能终止一切的悲痛，因为报复是一种长期的悲伤。他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村庄里面的传统，可是他们又相信如果这样来来去去报复绝对不会是一种贫富，所以他们也相信一种思维叫做饶恕。很有意思，他们是很矛盾的，我们也是很矛盾的。当我们看见不舒服，我们看见这些别人对我们的不好，或者是这个或许我们自己期待不能够满足，或者是这个社会的不公义，我们也内心里面会很多的争执，然后就在这里互相矛盾，不是吗？我们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要饶恕，可是我们就是放下不下，放不下，不让它过去，放在心里面沉积很久。面对过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两个选择，我们一生当中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伤害，可能来自于亲人、朋友、同事或教会里面在同工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把仇恨、愤怒，他说可以刻在石头上面永远记得，也可以把它写在沙滩上面，水一阵子来之后它淹没了，这个痕迹就不见了。你也可以写在这个水上，台湾围公啊，准鬼啥水无痕，你拢较清楚着，较紧甲伊袂记起啊。圣经讲啊，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今仔日落山就煞啦，甲伊交互上帝，唔通藏伫你的心内。写伫迄个水上，一下就好啊，好过去啊。转换你的心情下，不要放那么久。请问一下，咱读诗篇进前读对？咱读圣经诗篇进前读对？读《伊弗所》对无？《伊弗所》头前读对？读一个人叫做约伯，你敢会记诶？哦，我看你拢未啥记哦，拄啊过无偌久尔呢，头无一个月呢。约伯记里面，你看看约伯记很有意思。约伯记啊，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他被这个灾难临到他的时候，他的朋友怎么说？哎呀，一定是你得罪上帝啦，无绝对袂安尼啦，一定是得罪上帝，所以上帝灾害降临你的身上，敢是安尼？伊的三个朋友，安尼甲吓到要害死，对无？伊甲对话对甲，约伯讲无，我无得罪上帝，总是我问上帝，为什么灾害临到我？伊嘛足好胆问上帝， 为什么把灾难这个降在我身上？又变嘛就好大哈！我当时啊，我有些时候还不敢这么大胆问上帝，我还是会害怕哈。但是如果你看到38章，应该有看到38章吧？真的吗？我看你们都没有点头的感觉哦。38章里面你看一下，那个时候啊，上帝对约伯说什么？生命人是立大地的柱子，你能够使那个水翻腾的时候啊，翻出去这个。那个土地的时候，你能够止得住吗？止不住的啦。这些是谁创造的？我比如说，我跟他磨练那堂子，你有能力吗？上帝问约伯说：“你有能力吗？”约伯说：“没啊，磨练那个。”第一次上帝对他说话。那42章，你看，再看一次，看清楚一下。42章里面，约伯体会到上帝的全能。约伯这么说：“你万能，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怎能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所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不要自以为自己走在正义里面，不要自己我所决定的事情都是对的，有些时候听听别人的道理。约伯在跟他的朋友对话当中，他自认有理，上帝就问他：你能够去止住这一些啊海水吗？你能够去顶天吗？就别说哎，跟他有困难呢。后来上帝在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终于体会到万事有上帝的旨意在这其中。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深渊在我怎么样，我必报应。有些时候难过，不要想说自己要去报复，有些时候难过不要太紧张，有些时候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历练你，找出这些原因，找出这些问题，然后做一个解决，把这些事情放到后面去，活出你现在的人生。换个频道活活看吧，换个频道想想吧，不要让你的心思跟情绪拉进你的绝望当中，不要再把这些过去的事情变成你生命当中阻拦你往前走的一种生命，让它过去吧，不要让你的人生在绝望当中被阻拦，在盼望中被阻拦，你就活在绝望当中。我们都知道这叫什么，遥控器，对不对？我能够遥控下一章，我知道如何使用遥控器去换个电视频道，如果我们不想看的画面没关系，等一下我会把它换过去，换新的，你的遥控器也可以，你家的遥控器也可以。负面的东西就像这样，把它遥控一下，把它过去，不要让它常常在你的脑筋里面出现。我们需要学习在心态里面变换一下，转换频道，换个频道，不要让你一直落在那个苦毒里面，不要让你的生命一直活在那个不愉快里面，不要让你的生命一直活在别人得罪你的生命里面，活在现在神给你的生命，愉快一点，不要那么忧愁，快乐一点，换个频道下一章了。不信啊，有些人活在心中的荧幕里面，就把它刻在你的心里面，绝对不换，还要怎么样，搬一条椅再来再坑了再坐下去，然后呢买个拿个这个吃的东西，我看好戏，对吧？哈，我要喜欢的，对吧？但是啊，这些人就甘愿让自己沉浸在一种伤痛里面，然后一直在为他过去这些沮丧、难过、失败，让他沉浸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很快乐。换个频道，真的，不要那么难过，不要把那个画面时常放在你的脑筋里面，那多痛苦啊！活一点快乐的影像吧，学习改变频道，不要让你的心思情绪把你拉进绝望当中，要活在上帝为你预备的生命里面，去成就一些神要让你去成就的事情。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在受造以前，他就给我们一个很丰盛的生命，是快乐的，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完整 美好的。可是当我们的思想被污染的时候，当我们沉浸在那个不愉快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沉浸在那负面的思维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了，我们就活在自己的心里面所想的世界里面了，我们就活在哪里？就活在自我的生命当中了，就不再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跟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信仰上帝，不把上帝放在心里面，活在自己的生命跟思维里面，我们会犯下，我们就犯下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跟做出很错误的抉择，以至于我们常常低落，我们的自尊心啊，这个低落啊，我们会忧虑，会恐惧不安，缺乏满足感来活着。更糟的是，我们还把这些负面的情绪，你不会不分离，你还把什么影响到下一个人，你隔壁的人都被你影响。心理学里面说情绪会影响，所以你一定不喜欢跟那个很会生气的人在一起，对不对？远离他一下，让他安静一下，你也不要把这些情绪给别人，该周等回来离开一下再回来嘛，让那个情绪不愉快给他斩断。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不要把这些传染给别人，让快乐让健康分享给别人，不要让自己落在百般的这种啊试炼当中，让我们以崭新的生命活出基督为我们所赎回的新生命。就如今天的圣经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要让你沉浸在那个不愉快里面，过去的生命里面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好不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不再一样，让基督活在你生命里面，你是真的是愉快的，你不会去为了那一些不满足，为了那些人而不愉快。有一个学生问我说，牧师你好像都没有烦恼呢，因为他看我每天笑笑的。我说要烦恼什么？因为我天堂，我要烦恼什么？他说蛤，你已经去天堂了。我说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上帝可以依靠，我知道这些事情会过去，我有一个天堂，神为我预备的。他说你真的相信天堂吗？我说不然来信信看。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太绝望，不要把神所给我们的盼望生命把它埋没了，活在你的神的旨意里面。这首诗歌大家都会唱，很好听的一首诗歌，叫做何等恩典，你唱过很多次，听过很多次。我很喜欢后面这一段，他说你已挪去我所有的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的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的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的颂赞。阿们。愿我们的伤悲，愿我们的枷锁，愿我们的重担都被神挪去，让我们来称颂赞美我们的神。
爱我心里，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甜美和冷冷眼，你竟然在乎我，
生命当中，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用那丰盛的生命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赐下这样的美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依着我们自己的人性，常常活在自己的罪中，愿你的圣灵再次浇灌我们，使我们重新来得到你的生命，使我们再次活在那丰盛的生命里面，愿天父你的爱不断地浇灌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继续停留在我们当中，用圣灵的话语不断地浇灌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在你喜悦的道路上面，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